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张晨，在这里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常常与你们同在。现在又是我们一起来收听奇妙恩典的时间。在今天这个节目里，我们会继续播放江南姐妹的见证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的第三个部分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江南姐妹怎样透过妹妹听到福音，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诗篇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，这样的爱是他从未听过也无法找到的。从此他的心就向神敞开，他要用整个生命来寻求神。下面请你继续收听见证的第三个部分。
我是一株小草，在迷茫、失落和怀疑中消失着生命。我的未来毫无希望，神却把我从黑暗中高举起来，他擦干我的泪水，搀扶着我走上他的拯救之途。我觉得真正使我跟随主的是马太福音，特别是登山宝训，使我的内心真正的经受到震撼。那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语，比如主说不要去仇恨，不要去说人是拉加、魔力，就是议论别人笨蛋和愚蠢。这样的话谁没说过？我被别人说过，自己也说过别人。主说，你不要论断人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这些话太正确了，这些教训使我里面焕然一新。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太好了。当我读到爱仇敌的教训时， 我想的很多。我妹妹第一次带领我们全家人查经时，这句话在我们全家引发了很大的争论。即使那些能够接受圣经中某些教导的人，对爱仇敌的观念也无法接受。他们反问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能够这样？现在，当我重新研读这一段话时，我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深刻，但是有一句话却深深地触动了我。那儿说，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这句话是如此质朴明了，它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的心窍。多美丽呀，这样的生命仿佛一个惯于在长夜里生存的人突然看见了太阳，它吸引着我奔向主。这期间，我妹妹来信告诉我要多多祷告，我向她请教祷告的方法。她在回信中向我介绍了祷告的基本常识和一些简单的话语。我把妹妹写给我的话全都背下来，然后慢慢地学习着向神说话。这样渐渐地，我开始把自己的困难和心事向主陈明。由于我当时的信仰还很幼稚，我觉得一个人读经祷告太孤单了，我祈求主给我预备一个教会。我不断地向主呼求，一直坚持下去。我的祷告虽然简单，却蒙了神的垂听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遇到我对面的一个朋友，他是位医生，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他觉得福音是个好东西，但却下不了决心去追求主，但老是介绍别人去认识神。有一天，我们在谈天时，我不由自主地说，能够有个教会多好，大家能够在一起聚会。这样说过之后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过了几天后，他突然来找我。他告诉我说，他有一个病人是个基督徒，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，是位教师。他通常在自己的家里聚会，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见见这位老师。听了他的介绍以后，我就说好啊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发现这位老师是一位非常爱主的老姊妹。我们在一起谈了一会儿，他就说，我们在一起祷告好不好？ 我很乐意和他在一起祷告。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很多话要向神倾诉，而且我的祷告也很通畅。过去我从来没有和神说过这么多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到李老师家聚会，我从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特别是在祷告方面。他不仅带领我祷告，而且还鼓励我凡事祷告，借着祷告把一切事都交给神。我能够感受到神正一步步地朝前带领我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，神用他的爱牵引我，训练我，也让我活出他的爱。我的信仰之途并非平坦，我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来自我的女儿。在我信主之后，我女儿反叛得更加厉害，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。她不服任何约束，发展到最后，他甚至离家出走。对于一个单身母亲来说，孩子的背叛是一件十分令人痛苦的事。没有人和我在一起分担这份痛苦，我只有把这一切向教会的弟兄姐妹倾诉。记得他第一次出走时，我很难过，我要去寻找他。李老师问我到哪里去找啊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要去找。这位很爱主的老姊妹说，你到哪里去找啊，你只有把它交给主。可是怎么把它交给主呢？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我只有学习去顺服。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，我向神的祷告才渐渐地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。神使我明白，在我女儿悖逆的背后，有他更加美好的旨意。神使我看到这世界的虚空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希望，即使母女之间也无法达成谅解和一种真正的爱。如果我继续把全部精力放在女儿的身上，到头来也不会有任何收获。当我明白这一点之后，我的心忽然打开了，我终于平静下来， 能够面对发生的一切事。而且我对神也心存感激，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法赢回我的心，要我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唯一。在女儿这件事上，谁要我完全放手？在后来的日子里，神还要不断地试验我，磨练我，直到我的内心完全明白过来。我写信给我的妹妹，告诉她我想要接受洗礼。我的妹妹当时正在南方的一个城市，我以为她所在的教会可以安排我的洗礼，我决定到她那里去。我的女儿已经工作，和前一段时间相比，情绪也比较稳定。他说，你去吧，家里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办。于是我就很放心地去了。然而事实上，洗礼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妹妹所在的教会严格地按照主的教训给门徒施洗，也就是说，在施洗之前，决定接受洗礼的人必须明白洗礼的全部意义，并愿意委身给主。而当时我对有关委身的教训还没有全面的学习，因此教会建议我在接受洗礼的问题上应继续祷告，看神如何带领。于是我又从妹妹那里回到家乡。没想到就在我离开家乡的短短一段时间里，我的女儿放纵了自己。当我回来之后，我发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这个情况令我震惊和痛苦，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。在他过去的反叛中，他的身上还多多少少保留着一些本色的东西，而这一次那些东西已荡然无存。他变得非常可怕，呈现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一个陌生人。那一刻我心痛欲裂，我的软弱已经到了极点。女儿又一次出走，深夜当一个人在房间里时，我的心里有一个感动，我说我要唱诗。当时我的身边还有一盘诗歌磁带，于是 便打开录音机，跟着磁带唱起来。然而，我唱着，唱着，就再也唱不下去了。我无法理解我的处境，我觉得神离我太远了。为什么神使我得到这个结果？对神的做法，我无法接受。我甚至有些埋怨神。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我再也唱不下去，我泪流不止，灰心到了极点。这时，那盘磁带还在转着，慢慢，磁带在播放一首歌。那首歌的名字叫做《除你以外》。我渐渐地止住哭声，静静地听着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别无眷恋。除你以外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这是来自天上的劝勉和安慰。是的，除了主以外，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。神让我明白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朽坏，无论是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其他亲人，无论是我和女儿的关系，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牵挂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而且，这个充满罪的世界，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愁烦，恼怒和伤感。神呼召他的儿女从这个世界里出来，脱离罪恶的缠绕，要我单单仰望他。于是，我又一次从软弱中挺起身来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你们所听到的是江南姐妹的见证，那是一条爱的小路的第三个部分。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使江南姐妹看到一个美好的生命，吸引她奔向主。然而，信仰之途并非平坦，女儿是她最大的考验。女儿的反叛令到她心痛欲绝，就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，她经历了神亲自的安慰。她站立起来去仰望神，最后终于迈出了信心的一步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来收听江南姐妹见证的最后一个部分。